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普贤，今天我们接下去讲普贤行品啊，这篇经啊，华严经呢谈到普贤行品的时候，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去实践这个佛法啊，实践这个心，这个实地，实践这个实地啊，透过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然后这个去行持。那这个会呢，已经前面已经把这些都已经讲了啊，那么这个也谈到了啊。这个普贤整个的修行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心法啊，那么这个让我们真正去实践这个心地上真正去展现了这个去实践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心要。那么普贤行品这个地方呢，他接下去再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修行的法要呢，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呢是差别因果啊和平等因果。什么叫差别因果呢？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环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也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有一个是差别因果啊。那么这个彼此之间，我们不可能跟别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修行。那平等因果呢，它的修行呢，那么就是重点呢，就把在我们真正的这个普贤行，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心灵上的一种觉悟啊，所以叫平等因果。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修行上，那在面对自己的生活、工作，面对自己的人生种种的因缘，他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心啊，这个佛性的觉悟啊，这个觉性，这个觉悟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佛性的开悟啊，那么他这个佛普贤的这个法门里头，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能够这个真正产生这种佛性，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有这个佛性可以开悟啊。那么所以呢，那么透过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们呢就能够产生了每一个人呢，那么这个普遍性、妥当性，这里面是这个有这个普的部分，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性因缘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根性因缘呢，好好的去修行。所以在这里面呢，讲普贤之门呢，啊，也就是这个主要呢，在于啊，谈到这个所求普啊，就这个普的部分呢，求证一切如来平等所证，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内心里头见自佛心啊。那么所化普啊，就是众这个一毫端现一切行啊。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时时刻刻呢，在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那么我们都在那里得到那个觉性啊。那么这个时时刻刻啊，我们呢不会在那个地方迷失，所以所断普，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断除我们的疑惑，断除我们的迷失。所行是普啊，那么无有一行而不行，也就是说，所有的我应该去行持的事情，我都能够好好的去行持啊。所行理事行，就是这个理事呢无碍。 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面对各个不同的事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又透过理来决照，所以理事呢无碍啊。那么能够无碍的时候呢，所以无碍行啊，我们种种的这个随着我们的环境，随着我们的因缘不同，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起障碍，所行啊住普啊，就是到哪一个地方去啊，那么这个都时时刻刻所行处都在那个地方来修行，都在那个地方有所觉悟啊。那么所行时普啊，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哈、啊，那么这个过、现、未三际呢，时时刻刻啊，这个我们都能够清醒觉察啊，都能够去行这个普贤菩萨道啊。啊，所以这个普门呢，那么这个法门呢，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那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佛法并不是执着在一个点，一个非常自视化的，而是佛法是告诉我们，开启了我们智慧，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变化啊，人事实地的变化，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觉悟的心，用我们的智慧去觉照，去行慈悲喜舍，所以产生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所以佛法呢，这个简单的讲呢，佛者觉也，就是让我们真正产生了一种觉性，然后呢去调适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都能够是光明的、正向的啊，都在那边展现慈悲喜舍。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迷失，我们不会产生执着情染，然后我们成为一个觉有情的人生。所以修行能如此，那么这个生活能如此，生命整个的一个生命也是如此。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不只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面对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必须要理事无碍之外，我们就是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之间，我们内心里头我们也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迷失、产生执着，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不会侵染，所以我们很可以在那个地方真正的这个觉性进入如来法界。所以佛法呢，它所告诉我们的啊，并不是很复杂的，它是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觉，你必须要懂得觉悟。那么你在有情众生里头，你面对着啊，那么生活上的林林种种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觉者，这个觉有情，所以去行菩萨道，能觉有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核心课题。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待人接物方面，我们需要用觉性来看清楚它，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圣严师父常常都会跟这个大家讲说，要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一定要好好的。我们星云大师也是一样，都会不断的提醒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能够真正的以慈悲喜舍，那么去面对我们的整个人生。所以人在生活当中，这个经过完了以后，如果我在那里产生的执着或情染在那里的时候，我等于被境界所欠。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被这些所欠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看法常常会有偏差。但是就是生命最后要圆觉的时候，要圆满的时候，就是要脱体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份觉性，那么这个 这个我看到这个有关生死学的这个研究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人的这个有过死亡经验再过回阳的，而且这死亡经验不是他自己讲说他有过死亡经验，而是在医院里头啊，也认为他已经这个死亡了的，那已经死了的，那他死了，心脏也停了，那整个的脑波也停了，可是呢，这个几分钟，这个最迟的也有到五分钟，也有最迟的一个也有到七分钟，他回阳了。但是这些人回阳以后，有很多都有一点身体上的障碍，但是呢，在所有的这个有过死亡经验的人里头，啊，找到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他们这个有过死亡了以后，回来却正常的生活，不止正常的生活，他们变得真正很有慈爱，而且对人生变得比较达观的去面对他的生活。啊，这些人呢，在访问了这些个案的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濒死经验这一件事情，那么人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活在这个肉身的现象世界里，是我们活在我们的知觉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所谓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身里头。但是我们呢，这个不只生活在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真正的我们所谓的那个存在的那个部分。那么他呢，这个在很多的死亡经验里头呢，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说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地方，那么这个昏暗就碰到了一个这个面目狰狞很粗壮的一个人走了过来，这不是你来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是一个很大声的，他被他吓了一跳，然后他回阳的。有的人说他来到一个地方啊，昏暗的地方，他这个走到要过的一条河，他有的人说要过这条河，他正踏上那个码头或踏上那个船的时候，船的对岸和河的对岸有他的亲人或朋友告诉他，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他吓了然后缩腿的。有的人说他这个特地的，他似乎来到了一个人间，或者来到了一个牧场，或者来到了一个村庄，但是跟一个人谈得很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来跟他讲，现在不是你来的时候，把他顶回来。但是也有人说他特地的，他的经验是他似乎从他身上特地的以后来到了一个光的世界，那个世界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美好，然后一直往上走，什么都圆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光呢开始跟他讲，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去。他说不，我不想回去，这里实在是太好了。但是不行，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那个光的力量把他顶回来，他这样子回样的。大概原则上大概有这几个模式，我觉得这跟我们的佛法或者是我们传统的在民间所说的有关的这个死亡经验的这些说法里头有很多有一致性的部分。但我们知道生命并不是结束了就没了，而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那么佛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如来法界，那个如来法界，那么这个清净国土，你如果就这个 以修禅禅定的，你更接触那个如来法界，那是没有办法描述的空性的世界，所以禅家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的。但是这个有的佛呢也从此告诉我们一个地，你念着阿弥陀佛，你就来到了这个啊，这个如来法界的另外一个法界。极乐世界是整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对，其中的一个世界，那里有一个这个阿弥陀佛在那边，他有一个很大的愿力，只要你念着想要到他那个世界，那么你就会被摄受啊。所以念佛法门在这个佛法里有那么重要，也就是好多的过去的行者都告诉我们，念佛法门是我们人生修行里头最有这个把握的一个方法。因为你禅定要靠自己觉悟过去的时候，那在觉悟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闪脱，你可能迷失，但是有可能在这个六道里头会走错路。但是呢，这个念佛法门，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慈悲心很大，他这个发这么的愿，所以你在观无量寿经里头，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无量寿佛呢，那么他呢，你只要念着他到他那边去，他就会摄受你到那边去。你到那边修行的程度不同，在那个地方再去好好的去完成你未修行好的那个功课，去成进入如来法界。所以看起来这个念佛法门呢，确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法门。但是念佛法门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你内心里头也必须要亲近你内心念佛，才会专注，所以才会有这个禅净双修这样子的法门啊。那么这个我们呢能够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普贤菩萨他告诉我们呢佛性的开悟啊。那么这个时时刻刻任何一个时空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必须要开启你的慈悲喜舍心，不要被这个种种的这个引诱，种种的这个执着侵染的东西给绑住。那么所以我们呢这个知道啊，这个普贤呢他告诉我们的是，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普我们呢时时刻刻我们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产生了我们的这个信念，我们的产生了啊我们的这个定慧啊。所以呢这个普贤呢告诉我们啊，普贤门里头的所谓的普门呢有十啊。第一个呢是所求普啊，是求证一切如来啊平等所证，每人啊这个都求我们自己能够跟这个十方世界的如来啊一样，我们具足这个佛性啊，那么这个我们好好的去行持啊，那么这个叫所求普，叫所断普啊。那么时时刻刻我们把种种的愚迷我们都愿意把它断除掉，那么所以所断普时时刻刻啊，我到任何一个时空我都能如此，那不会被我们的这个五蕴色身的东西呢给绑住啊。所行是普啊，无有一行而不行，我应该要去行持的我通通都会去行持，叫做这个所行是普。那么所行理行普，我时时刻刻呢事跟理 理事无碍，理事双修，这所行理行，时时刻刻行跟事，理跟事都能够融合，无碍行普啊，那么能够呢真正的理事无碍啊，我们做生活上做任何事情，理跟事不会起，我们就想说我应该这么做，可是现实就跟现实有距离，那就有彼此之间理跟事就有了一种摩擦。但是呢，我们知道理跟事是无碍的，它这两个能够完全的能够融合才可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种种的事情，碰到了种种的我们生活工作中的情，我们用我们的理来觉照，可是我们也要适应当时的事，当时的情形，所以理事呢才能够真正的无碍啊，就无碍行普啊，那么融通行普啊，能够真正的啊摄受无尽啊，这个一一行都能够摄受融通啊，所起这个所起用普啊，那么能够真正起我们的大用，又能够在生活当中起大用，又能够让自己呢能够这个觉性啊，这个与如来法界能够相应，手行触普啊，那么时时刻刻呢，我们呢，那么这个能够啊，这个骗任何一个地方啊，具有普遍妥当性啊，去修行啊，那么手行识普啊，那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整个时间而言的话，最后我们能够超越这整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件事情。各位，我们在现象世界里头，我看到这个哲学里头的讨论这个部分，我才了解说佛法在说的是什么。我们因为活在现象世界，那现象世界的物质呢，它会有衰败的啊，所以这物质本身它不断的变化，所以你就会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佛性，但是那个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如来法界，那个所谓的光明的本体世界，它没有所谓衰败的事情啊，这个所以没有，也就没有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那么所以能够去真正的啊，这个在三际里头啊，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就进入了所以无量光明的那个本体的世界，就是那个如来的法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间里头生活，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象界，现象界物质里头，这个物质世界它有所谓的这个慢衰败的现象，所以我们会产生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会看真的生死啊，这个整个的这些变化。但是呢，当我们超越了这个所谓物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进到了光明的如来法界，那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在佛法里头，那么在这部经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穷三际呢，那么这个念结这个圆融啊，这个整个的心念上有了觉悟，起了这个圆融啊，那么超越了时间空间，进入了如来法界啊。所以普门的这个法门呢，那么这个也是这样子的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我们能够进入了解到这个领域里头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生老病死执着的啊，这个在那个地方好像卡得很害怕的啊，这个他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超越了生老病死，在这个地方真正成为一位觉者，这个觉者 的意思，并不是追求在世间法的醒觉，而是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每一个人的这个地方呢，他真正进入了这个如来法界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普贤菩萨呢，那么要我们去行这个普贤行呢，就是这个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这个在《六祖坛经》里头，他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啊。我们呢，能够见自本性的时候，那个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存在，整个对吧？这个是这个见性啊，是功，平等是德，所以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平等心，面对种种的这个我们生活上的色受想行识，面对我们内心能够保持了平等心啊，那么这个这样呢，就念念无滞啊，念我们内心里头就不会起了种种的啊，这个种种的这个迟滞啊，被绑住这样子哈、啊，那么这个真正产生了这个真空妙有，能够展现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功德，就是见性是空，平等是德啊。那么能够如此，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选择我们生活的情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挑剔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以平等心啊，我们以能够以觉性来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这就是我们修行上，也就是佛法很重要的一个法要了。所以普贤呢，这个普贤行啊，那么普贤菩萨呢，那么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呢，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行持啊。那么所以行持这个呢，在六祖坛经里都告诉我们的，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啊，这个常行我们的这个的佛性啊，那么这个真实妙用，透过我们的佛性，这个好好的去妙用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叫做真正的功德。所以功德无量的，它包含两个，一个是我们真的见性，见的如来法性。第二个是见性以后，又能够觉有情的去行菩萨道，在人间好好的生活。所以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啊。那么这个常见本性啊，那么这个展现了真实妙用啊，这名为功德，这就是功德。六祖坛经它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那么所以我们呢，那么这个要真正的去做到第一个啊，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去勤修啊，所以叫做应勤，应该勤奋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啊。那么应勤面对我们的人生，最重要心不舍一切众生，我们的心啊，那么跟一切众生呢，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嘛，所以我们这个去这样子的一种平等心，以菩萨啊行呢，那么这个身心信乐，真正去行觉有情，好好的啊行持喜乐的去生活啊，但是内心里头时时刻刻保持的菩提心。所以在佛这部经里头，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应该是能够勤修，勤劳的好好的去生活去工作，面对我们的生活里头，那这个不舍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我们呢能够长生信乐啊，那么这样子我们也知道内心里头有一个菩提心。所以 觉有情的菩萨，也就是在这里，一个是我们生活在有情的人间，一个是我有所觉悟，透过觉有情来好好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免不了就是这展现出来这个过程，生老病死，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物质的世界也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为什么？因为物质世界它也是慢慢，它也慢慢的就量子物理学的来讲，它还是告诉我们这些物质它还是慢慢的会衰败。那么这个，但是最后回到那个所谓的空性里头来。所以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这个好好的真正的起一种慈悲喜舍的心，好好的去生活，面对它，处理它，最后舍，能放下它啊。那么时时刻我们愿意亲近这个佛法，亲近善知识啊，护持诸佛法啊，那么让我们活得亲近啊，那么修行一切诸佛法，我们也愿意好好的去以这个佛法一切诸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法门呢，好好的去修行。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是要告诉我们要勤修，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要懂得亲近，能够真正要能够放下它，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第三个产生广大智，这个广大智呢，知一切众生心行智，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他们的心他们的行我都能够了解啊。那么业报智，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啊，业报所产生的啊。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觉醒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的去过觉有情的人生啊。这个能够真正总摄到这个地方叫陀罗尼门智。什么是陀罗尼门呢？念佛法门告诉我们陀罗尼门呢，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禅宗认为就是让我们真正亲近下来，知物质本性啊，这那是陀罗尼门啊。那么而且呢也告诉我们啊，能够懂得这个文字变材质，我们能够懂得听闻佛法，读经看教，那么让我们这个能够这个透过我们的这个见闻觉知的地方的这个一种过程呢，让我们有所觉悟啊。那么所以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说这个广大智啊，这个开启开来，所以这广大知一切众生心行智，对一切众生我们有所了解。业报智，所有的因缘事情我们业报观念我们清清楚楚。佛法智，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真正的觉者，我们也能够总摄知道生命要好好的生活。文字辩才智，我们有了这个佛经，我们文字辩才听闻佛法，但是我们不只是听闻佛法，听闻完了以后我们要转这个事成智，称为智慧。这个智慧是多么重要啊！所以这个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就能够普光，佛光普照，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内心里头也产生了佛光，普照我们的人生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产生了所谓的慧妙之心，有智慧又有创意活泼运用的慧妙之身，所以叫这个甚妙身啊。这个语言可以传递的非语言的这个部分呢，这我们的心啊，无所依止啊的心啊，这个无助这个甚妙心，也就是说这个心里头，这个心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光明去这个觉照有情，但是这个心它是一个空性，它不是语言文字描述的，所以这个心呢，我们称它叫佛心，这是见性成佛之心啊。那么这个 得了这个殊胜妙慧的心，那么善巧智了达甚深佛法，我们了解了佛法以后，我们能够善巧的运用啊，宣说种种佛法的善巧，也能够运用佛法的善巧，我们好好的去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正等正觉啊。那么皆得具足一切佛法，我们都同时得到了具足，得到了一切的佛法。那么普贤说普贤法法门呢，这个告诉我们最后行门的时候，告诉我们要勤修啊，勤于去修行，勤于去闻思修。第二个要清净，内心里头不被种种的情染执着给绑住。第三个起这个广大智，知道这个心智真正能够开朗，而不是只走狭小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能够普入啊这个无量法界啊。那么这个真正得到这个活泼啊光明自在的啊，这个活泼运用的这个心智，它并不是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那个，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是我们的这个圣妙之心能够开启，那么最后了达甚深佛法，既能够用于世间法，又能够开悟出世间法，所以它无量方便善巧啊，所以这个菩萨摩诃萨呢，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啊，那么他呢就能够了解这佛法的法要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不需要，他不是整天在那个地方这个苦修持重很怎么样，不是，而是就很快内心里头就得到了啊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了无量无边的正等正觉啊，那么就成就了这一切的佛法。那么所以呢，普贤菩萨呢告诉我们，我们呢应勤要勤修，第二个要懂得清净，第三个呢要有广大智啊，我们呢身口意都能够广大智，然后呢普入一切啊这个佛光普照的世界啊，有这个圣妙心呢，那么这个真正能够去活、去生活、去面对、处理光明，而且看到了生命的究竟啊，那么活泼运用这个，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不管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任何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活泼善巧啊，那么有智慧的去面对它，修持佛法呢，那么这个我们呢就能够，你不需要很费力，你就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啊具足的这些具足一切佛法啊。所以普贤说这个普贤法境的时候呢，十方同名普贤诸佛如来所的菩萨。也就是说十方啊同名普贤的这个世界的菩萨呢，都来此道场作证，都说对这个普贤，你所普贤菩萨现在你所讲的，对，他们也是修普贤行，对吧，在那个地方那么成就啊。所以普呢就是简单的讲，在向去可以说是哲学就所讨论的普遍妥当性，超越的时间空间，那么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啊人事地物，都能够在那个地方产生了觉照啊，那么这个能够活泼运用啊，这就是普贤菩萨。你在行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慈悲喜舍一直都能够真正的开启开来，所以能够看清的是无量心啊。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如来出现品，也就是相应而见如来出现，就是每一个人呢依自己的根性因缘才啊，这个透过普贤这个法门，有普贤法门呢，那么每一个人依自己的根性因缘好好的去 去实现他的人生的时候，就这个就一产生了所谓的平等啊，每一个人都跟性别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平等，都称为觉者，是吧？他所以十方如来法界所有的这些菩萨呢，也都是如此。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佛等于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情境、根性、因缘种种的虽然都不一样，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工作啊，这个种种的情境、因缘，每一个人人生的际遇都不一样，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为一个觉有情的菩萨，在那里实现他所谓的如来法相啊，有普这个普贤法门呢，那么有这个实现了，那么就这个所有的这个实践者呢，都得到平等。平等不是一样，而是每个人依自己的根性因缘在那里成就菩萨道。那么就谈到这个地方说，这就是所谓的如来出现，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与如来相应。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世尊谈到这里的时候，所以世尊那么十方如来法界的菩萨也共同认可，共同提到这一点啊。世尊呢，佛世尊呢也现了光明的瑞相啊，那么这个祥瑞的光明的庄严的相，而是世尊呢从眉间把放这个白毫光呢，那么这个明如来出现。这时候呢，那么大家呢对在听到佛世尊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看到了这个无量无边啊阿僧祇光明呢，那么这个都觉照啊，那么这个佛光普照啊三千界，也正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尽虚空法界呢，一切世界啊，那么这个光呢，这个通通这个变得啊，这个光明，这个无量啊。这个时候道场啊，一切大众所有佛，这因为受到这个光的觉照呢，身心踊跃生大欢喜，所有的这个出家在家所有的大众呢，都内心里头非常的欢喜啊，得大欢喜。为什么？他并不是只看到生命的希望，而是在这个光的觉照里头，我们在当下也就有了这个觉性，有了这个觉悟的性德，然后有了这个觉悟的时候，就产生了佛觉的这个佛光，就这个普照。所以我们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佛光普照，而是他普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产生了佛光普照啊，一切世间啊。这个时候此时呢，道场一切大众啊，所有在佛的大众，那么身心踊跃生大欢喜，每一个人就在这个佛光彼此之间心啊，这变得非常的欢喜啊。而是如来呢，即口中放大光明，这时候如来又同他的口中放大光明啊，明无碍无畏，这个光明尽，这个光照亮无边，告诉我们无碍无畏，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任何畏惧啊。这个以前我给各位提过的，这个在谈哲学，谈心理学，然后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Eric Fromm 啊，这个 Fromm 呢，在谈心理学，谈到心灵生活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这个他提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其实从 Fromm 告诉他说，就不管是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哲学，到最后有一个共同的门，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它是随着时间空间不同的这个时代文化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门，一个共同的一个障碍的地方。当你能够打开那个门，你就不会锁在那个小小就黑暗的世界。你打开那个门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世界原来 是那么宽阔，无量无边，那么光明。所以这个 Eric Fromm 呢，他用来这讲到这个事情，他说真正的一个这个关键呢，他说 Fear is the door of the world， 惧怕哈，就是这个世界的门。为什么叫这个世界的门呢？你不敢，你没有打开这个心门，探头天外看，说你就一直关在那个小世界里头，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它就这么一个小世界，而且里面种种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东西都把你卡住。但是呢，这个根本的地方是因为惧怕，因为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存，就是怕我会死掉，怕我会损失，怕我会怎么样。所以他最后提到这个问题，他的 fear 就是惧怕 is the door of the world， 是这个世界的门。所以你能够打开这个门，就是你能够，我们能够从惧怕当中，我们能够解开来啊。那么这样子说，我们说显现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从这个啊障碍，从这个地方呢，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就展现了一个光明啊。那么所以这个妙德菩萨呢，那么就问普贤啊，如来现象光明之意，如来现这一切法相给我们光明的意义是什么？普贤的回答告诉我们，如来出现这个法义呢，这个如来出现的这个法义是什么呢？他说是现正向光明的智慧，让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看到正路，看到那个光明和欢喜。所以佛子，如来出现呢，亦复如是啊，具足一切善根功德啊。那么这个把所有的善根功德呢，那么把它这个打开来呢，那么这个放以无上啊，这个大智光明，放出无上大智光明啊，这样我们产生了这个不断如来种，不断不会这个离开我们的如来的种性啊。那么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这个佛法它这部经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的一个法要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从我们的执着侵染那个地方能够解脱开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所谓的探头天外看，真正的啊，看来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如来法性光明的世界啊。那么这个，而且呢，关键你会很欢喜啊，到哪一个地方你都会真正的以一种欢喜心去生活。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分别心里头，这个符合我的想法，我的欲望，我的这个利益，然后符合我就高兴，可是高兴也是绑得很紧，这个如果不符合我就很不高兴。但是佛法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灵性的生活上，我们打开来，然后我们就真正能够就看到来人世间走这一趟，不管我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我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我的生命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已经处理过了，放下它，回到如来法界啊。那么见到这个如来出现的法义啊， 那么现出这个光明的智慧啊，令一切众生呢都在这个地方生欢喜之心。第二个呢，那么谈到了如来的身业啊，遍知一切处啊，见如来身，到哪一个地方，我们时时刻能够现我们的如来心啊，那这个让我们的清净法身产生，透过我们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好好的在那个地方生活。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是常常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常常拿这个现实在这样，我们卡在这里。如果我们真正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情境，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活得欢喜，也能够活得自在呢？那么所以告诉我们，遍知一切处，见如来身啊，所以如来呢，这个透过这个如来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万身。我们在我们的人间里头，我们不管我们生活的情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我在那个地方圆满的去成就它，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请最后我能够真正的啊，这个让心真正清净下来啊，所以这个又回到那个清净法身，所以清净法身圆满报身，这个千百亿化身啊，这个也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如来的身业啊，那么这个如来的语业，如来如所从来的去表达我们的语言沟通，透过慈悲智慧的语言，透过我们去跟别人沟通啊，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跟别人之间啊很好的这个欢喜，这个通达，那么得到彼此之间这个互相的支持，所以如来语业。我记得这个我以前给各位谈过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一个理论叫交流分析，叫 transaction analysis。他这个交流分析这个理论，这个理这一派学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有这个有父母啊，那么这个有我们的成人，有我们的孩子，有孩子的就是不成熟的孩子，成人是比较成熟的，哎，父母就是我们从父母亲教过来，所以父母亲是一种权威啊，所以这个这三个东西呢，如果我用我的父母跟对方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接下来的，那么对方呢，如果也用他的父母去对我的孩子讲话，也是用直接下来的，那这两条线呢就会怎么样，就会交叉发生火花 cross。 所以你会知道这个父母亲对小孩子讲话这样责骂的时候，小孩子回过头来也用这种学习父母亲责骂方式对待父母亲对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他就会交叉产生火花。但是如果父母对他的小孩子讲话，他的小孩子呢用他对他的父母亲讲话，所以父母亲呢，你这个不对，那小孩子妈妈爸爸，我以后不再犯这个错了，他会不会产生火花？不会，他是平行的。可是如果一直用这种教育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长得大吗，他没有办法发展他的这个，没有，一直没有，他一直以小孩子的态度去面对大人了。所以心理学家他发现告诉我们，他说用父母亲的这个口气对小孩子讲话，小孩子也学会了啊， 这个用父母用孩子的这样一直对我们，这两个虽然是不会交叉产生火花，但是小孩子不会长大啊，所以要怎么办？父母亲用父母，小孩子这边呢也用父母，这两个人呢，父母对啊，这个平行的去跟他讲话，他也能够用成人的父母对成人对他的成小孩子讲话，但他用成人的态度去跟父母啊，那最后呢，父母亲跟小孩子之间呢，他产生了一种就是这个父母亲也调整回来，就是变成两个比较成人的态度去沟通讲话的时候，他就不会发生火花，而且沟通良好，它是一种平行的一种啊沟通。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平常人事里头，如果甲这个人他对对方讲是用他的父母去对这个他的小孩像小孩子讲话这样指责的话，啊，对方呢也用他像父母亲对小孩子来指责的话，这两个这两条线就会交叉生活。但是如果啊，父母亲对待给对别人用这种上对下的，但是对方呢用成人对成人的方式很自然的讲理的跟他讲，那对方也回过头来，这两个人变成成人对成人对话，他们的沟通会变很好，而且理性上他们都会在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父母亲很强的对对方啊，对自己的小孩子讲，那小孩子一直在讨好父母亲，这两个也不会也不会产生火花，但是呢这个小孩子一直停留在这个他的这个儿童的那个阶段里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将来他在讲理的态度上他会不够啊，啊，所以这个交流分析的这一派心理学呢，这个他称它叫做 transaction analysis， 就是这个人他在生活上待人接物上他产生了一个问题，但是他在交流分析里头他发现了，哦，他常常执着在啊这个父母或者是这个孩子，他没有往成年的方向去发展，那慢慢的要引导他走向就是他能够与成人对成人讲话，那么他才能够真正心安定的去面对这个现实，去处理现实的一些生活，那么也真正能够去面对这个成败，这个得失贵贱啊，毁誉都能够比较平静的，而且这个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心理学里头所谈的跟佛法这个地方所谈的，就是告诉我们，他说佛法呢，这个他告诉我们，如果执着在我们的这个浅染执着那个地方，我们常常会在卡在那里，但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从那里解脱出来。那么所以呢解脱出来呢，那么所以才有产生所以如来的语业，他的沟通语言上他才是一个成熟的啊，能够面对真实的。所以你看这里讲如来的出现的时时刻刻表现了这个光明，第二个如来是深夜，如来所表现的这个啊这个行为种种的情境种种的待人接物，第三如来的语业啊，如来说能够透过如来的这样子的语言沟通，能够跟别人呢那么这个合理的一种交流啊，那么这个如来意业能够透过身以欲都能够真正亲近面对真实去生活的时候，那么慢慢的我们也同时内心里头看到了一个真空妙有的那个佛性，那个佛性呢，那么这个让我们啊，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 那么既能够这个面对世间，又能够这个面对觉悟的那个出世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如来的意业里头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呢，那么所以这个虚空为一切物所依啊，是为如来心第一相。如来那心他没有任何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没有，所以他这个他的第一个特质呢，就是第一相，就是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如来心的第一相呢，是心如虚空。心如虚空并不是无际空，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我们不会被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给绑住。所以我们学佛法一定要这样说，要注意的就是常常佛法里头都想一切皆空，这空不是什么，不是无际空的空，这个空呢是我们不会被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给绑住，我们不会被种种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些东西呢对偏见给卡住，我们反而能够真正的觉照啊，以来把它看清楚。所以内心里头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所以是空。那么所以佛法的讲的空，好多人把它误会变成无际空。所以哦，你们佛法是讲空，那空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不要把佛法这个误会了。所以讲的空就是我们超越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执着情染，我们能够真正的用我们的觉性佛性去觉照，那才叫佛法。所以学佛到最后呢，是产生了更大的开悟，产生了我们很好的这个法相。所以他告诉我们第一相啊，这个如来呢，那么他告诉我们有这个是第一相呢，第一个现象是这个一切物这个虚空呢为一切物所依啊，是为如来心第一相。所以一切所有的万有都是空啊，有了这个空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了万有，没有这个空间就产生不了万有。所以我们坐在这个现象世界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有这个空间，我们才有，没有这个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所以空啊，所以万法都来自于有这个空才啊，如果一有就被有的东西给卡住了啊。如来智呢无增减啊，佛如来的法相第二个是无不增不减啊，如来心呢是的第二相呢就是不增不减，它不因为啊有什么你增加或减少，它本来就如如不二啊。那么正因为不增不减，所以他能够面对一切所有现象世界，不会在那个地方被增减的东西给卡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凡俗的人间里头，我们常常有增有减啊。为什么？我看到他我就增，我看到他我就减，我看到他我就这个欢喜一点，我看到他我就不欢喜，一直在那里增减。但是呢，他告诉我们真正能够超越啊，这个所以要空。第一项呢是这个如来的第一项，就是不起这个种种的这种增减哈、啊。如来智呢无增减啊，那么如来心呢，那么这个透过这个第一项呢，是如来心呢是这个是它是一个空性，为空性。为一切物所依。第二个呢是不增不减。第三项呢，第三个这个如来心呢是这个所得的智慧呢各个不同，他知道每个人的众生心所得的智慧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会一样？不一样，不只是看法不一样，情绪不一样，感情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一个宽大的空间，需要民主，需要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去沟通，原因也就在这里，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 卡得死死的，一套制度能解决的啊。所以这个如来啊，它是真空妙有的啊。如来有四相，第一相呢是皆物所依啊，第二相呢是如来智本身没有增减，第三项呢是随众生心行意，就是众生心所想的它会有改变。所以同样一个世界，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生活的情形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呢是成就啊四宝智啊，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用我们的四个宝贵的智慧，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去好好的去生活才对。是一个成所作，每一个人的环境情境都不一样，那么他必须在他自己的根性因缘那里好好的去行菩萨道，叫成所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去成就啊，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啊，这里成所作。第二，彼此大家都不相同，根性因缘不相同，所以我们要以平等的心彼此互相来看这事，所以平等性质。所以在教育上，我们如果一直觉得小孩子一定要读第几名才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心就会乱掉。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能够这个在这个地方以平等心，那么你对小孩子的这个智慧，他这次考几分，这个跟上一次考几分比较，但是你能以平等心来看的话，你可能跟他沟通也比较容易鼓励他。所以这个平等心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对方，这个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所以才能够成所作、平等性智，才能产生妙观察智，然后最后再让它圆满去成就，叫做大圆净智。所以这个四智啊，本心明啊，我们本来就是让我们的心真的更为这个明达，更为通晓啊。所以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啊，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情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去实现他的人生，叫成所作智啊。这些情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所以要懂得在那个地方就是成所作智啊，平等性智。我成所作了以后，我们知道要以平等心来看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贡献，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们以平等心来看到他。要达到这个平等心的，我们要懂得妙观察，也就是每一个人面对的人生，每一个人这个整个世界要去处理的方向，那么要透过我们心智上啊，这个有创意的去观察去实现，叫妙观察。最后不管你面对处理的结果都怎么样，都要真正得到圆满啊！所以这个要感受到那一份圆满。前面这个成所作智很重要，平等心的这个平等当然很重要，大圆这个成所作智平等很重要，但是它建立在妙观察智上，我能够真正的妙观察看这事情，我才能够好好彼此之间，我们彼此互相的了解，彼此之间啊，互相的这个肯定，然后得到圆满哈、啊。那么，所以这叫做如来啊的第四相啊。那么，所以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起的大明的最大的一种光明的这个功用呢啊，就能够真正的发挥开来。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经里头告诉我们啊，令啊这个舍所起大明功用功用恨哈、啊、令无有余，每一个人真正在那当然那么好好的发挥他的光明啊，他的这个因缘，好好的去得到 去行他的菩萨道，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啊啊，所以第六项呢是虚空啊，含受无碍智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无所障碍在我们的人生里头，那么每个人知道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虚我们没有障碍啊。如来智慧呢，无有增减，但是呢，不管每一个人啊，你是富贵、贫贱、得失、这个成败，你内心里头能够平静的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你这个产生了起一种大明功用恨啊，那么这个产生了真正这个光明的一则啊，这个功用产生这个那个作用啊，那么虚空含受无碍智，你可以那么从这里呢真正看到了啊，就像虚空含摄一切无量，每一个人根性因缘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功德啊都是那么的光明啊。那么这个我对于这些事情呢，我因为我在乡下长大，我在读佛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河床里头的那个深山里头，河床里头的石头，每一个石头都不一样，但是都很美，每一个树都很绿，都很美啊。那么每时时刻刻所产生的云彩或者是虚空都很美，确实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真的能够以一种这个自在这个真空妙有的心去生活的时候，那我们也就在那里呢，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心里头的这个障碍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么这个现行如来法相里头的啊，所谓第五相啊。那么这个如来法相里头的第六相呢，就是告诉我们虚空受受无碍呢，这个受受无碍呢，那么我们的如来心呢，也就因为这样子而开启。那么这个第七呢，就是这个如来智慧呢无有增减啊。那么这个第七项佛的智慧没有所谓增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用我们的觉照去面对我们的根性因缘，但是呢，我们的如来法性，我们的如来智慧没有增减，不增不减啊，并不因为你色经地位高，你的如来法性就高，并不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比较这个简朴，比较这个简朴困难，但是这个他的心智没有，这两个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第八项呢是智慧平等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形成所谓智慧平等啊。那么这个第九项呢是这个巧持智锋呢，那么能够巧取这个智慧呢，令诸菩萨呢，那么真正能够觉有情的去生活啊。那么这个看到如来法性啊。第十呢，那么这个如来智慧呢无住不智，你任何一个前进，我们内心里头的如来法性无住不智，所以这么看来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是为如来心第十相。所以如来心里头就是时时刻刻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在利益众生。以前我记得有人跟我讨论这件问题，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怎么利益众生呢？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就在这个有的工作，就是这个帮人家做一点这个家事这一类的事情啊，家里又苦，我有什么功德呢？我说你帮人家做一点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在布施，也是在，也虽然你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你有你的待遇，但是 待遇多少是现象界，但是内心里头你好好的帮人家做事情，那么这个好好的去做就是如此了，因为我们至少有一个工作可以做啊。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空空洞洞吗？我说不是，那个时候你去看看周边的环境，看看的这个你家附近的公园或者街道，或者你家在乡下比较可以看到山河，你看一看它的时候是不是很美呢？我说，他说没有，我早上起来就很就要上班赶的。我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在等车子的时候，车子还没有到，你有没有抬头看一下天空，也能够看看街道上行人，你去欣赏你去。他说我哪有那个心情。我说问题就在这里了，开启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有这个，就要开启这个心情。其实你也是可以很富有很欢喜的生活，但是那个富有并不是钱财，而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感觉到生活的丰富。可是我知道我们常常执着在我们情染，执着在我们功利的社会啊，名闻利养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常常疏忽了那个这个觉照的时候我们产生的那份啊，这个透过我们的菩提啊，所以如来出现菩提啊，智慧无边，去觉照去看去生活。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呢本来具足的，但是我们常常就这个疏忽了它。年轻的时候恨自己年轻，恨自己这个各方面不如人家，年老了赚到一点钱了，就觉得自己这个啊，这个家里还不够，这不够温馨，或跟自己怎么老得这么快，或者是自己这个整个一个事业呢后继无人。可我听过的各种的烦恼真的是很多啊，但是我们知道能够活在当下，也能够看这个当下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在当下去觉照过去现在未来，生活其实也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光明如来的这个法性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记得大家这个时时刻刻保持这个如来这个菩提智慧的觉照，我们真的是可以过得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真是如此。所以那首这首这个禅诗的诗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祝福大家，大家不需要祝福，你有这个智慧，你自然也会真正领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些这种这个光明觉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现在来念佛。